康成想，今天下午放学之后到潘经理家，继续跟他进行说理斗争。康成的想法被汪川阻止住了，他说：“这是一件大事，我们最好征求一下吴老师的意见。”江琦也说：“咱们做好事，吴老师总是鼓励咱们做的。”于是铁哥们决定在上课之前一起去找吴老师，问问他应该怎么办。这一节课刚好是吴老师的语文课，他拿着备课本和书本粉笔很早就来了，直接走到了八个铁哥们中间。他笑吟吟地说：“我猜着了，你们准是有事来找我，对不对？所以啊，我就来了。”江琦兴奋地拍了一下课桌：“吴老师，你可真神！”几个铁哥们也都傻乎乎地笑了。江琦原原本本地向吴静老师讲述了事情的经过，他越说越气愤，脸蛋儿涨得通红，康成也不时插上两句话。吴老师却看看手表，快上课了，他打断了江琦冗长的讲述，简洁地说：“好了，不要讲了，下边的事情我都知道了。”江琦睁大眼睛问他：“吴老师，你怎么知道的？是不是我爸爸妈妈给您打电话，向您求援来了？”吴静老师笑而不答，他继续说：“你们那天夜里将迷路的老大爷送回家，是做了一件好事，值得表扬。后来你们整个小队开到人家家里就不太好了，因为你们的想法当然好，但是世界上的事情很复杂，光有好愿望不行，还要注意效果。”吴静讲不下去了，他忽然觉得自己的话很空洞，说服不了孩子们。事情怎么个复杂法？他的目光很迷惘。康成咄咄逼人的问：“反正就一句话，您也不同意我们管闲事，去照顾那位老大爷，对不对？”吴静的话变得吞吞吐吐了。也不光是这个意思啊，你们也应该注意，不要引起新的矛盾呢。他看了一眼孩子们，他们都是愤愤不平的样子，他们都是向着康成的，却都说不出话来。上课的铃声响了，吴静老师忽然觉得有一种沉重的负疚感，心里也很惆怅，但是他还是板着面孔说：“关键是不要引起新的矛盾，不然你们做的好事也成了错事了。还记得那回打碎玻璃的事儿吗？嗨，别再闹出事儿了，要保护你们铁哥们小队的荣誉，老老实实别捣乱，这是纪律。”这一节课几个铁哥们儿都无精打采。下午放学以后，他们一些人又到江琦家去玩，在门口又遇见了那位披着黑棉袄的老头，他正坐在门口晒太阳，两眼呆滞地看着他们，嘴角流出了口水。汪川、康成这些铁哥们怜悯地看了他一眼，匆匆转身上楼了。这时他们感觉到这个世界真是太复杂，连他们心里也复杂起来了。在老师的办公室里，吴静老师坐在办公桌的旁边拧着纸条，一会儿办公桌上已经堆积了一小堆了。办公室里很静谧，只有另外一位老师低头批改着作业。窗外一片墨绿色的杨树叶，一阵风吹来，斑驳的树叶影子在桌子上
晃来晃去。吴老师又拧了一根很细很细的纸条，用力的拧着，他心里矛盾极了。前些日子，沈丹丹和李小雅向他汇报了汪川、康成和江琪护送那个穿黑棉袄的老头回家的事儿，他本打算在周末总结时表扬一下。第二天，各小队展开做好事竞赛，他又听说汪川把铁哥们小队都拉到了那个老头家去，要帮老头洗衣服、洗澡、打扫卫生。他觉得铁哥们小队的活动很有特色。可谁知道，第二天，江琪的爸爸妈妈却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说楼下那位潘经理气呼呼的跑到他们家来吵架，要他们不要干预别人的家务，别损害别人的名声。江琪的爸爸妈妈又说，他们赞成江琪去做好事，但是希望不要因此跟邻居伤了和气。吴老师在电话里答应，他尽量去劝劝江琪他们。放下电话，吴静心中愤愤不平，潘经理恶人先告状，不好好的服侍老人，又不让孩子们去帮助他，太不像话了。他甚至打算也去跟铁哥们小队登门到他家去一次，看看这位潘经理怎么办。当然，这不过是一时气愤，心里想想而已。正在这个时候，孙老师来找他，说是姚校长有事情找吴静。吴静很奇怪，自己到学校以来，除了分配那天谈过一次话，姚校长从来没有找他谈过话。难道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一路上吴静忐忑不安地走着，他时不时地看孙老师一眼，希望他能够讲出点什么。可是孙老师不说话，只是不时地拢一拢头发。快到校长办公室的时候，孙老师才悄悄地叮咛吴静一句：“小吴啊，小心点啊，校长很不高兴。”吴静的心里更打鼓了，他小心翼翼地敲响了办公室的门，里面传来了沙哑的声音：“进来。”姚校长是一位胖老太太，银灰的头发，赤红的面庞。他对吴静倒是挺和蔼，挥一挥手叫吴静先在旁边的沙发上坐下，随即他就跟孙老师商量起教育局领导要到二年级一个班来听课的事儿。孙老师点头答应着，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小笔记本，把要点记在本子上。约过了十分钟，姚校长转过头来，他忽然说：“小吴啊，你们班有个同学叫江琪吧？”吴静没料到校长突然提出这个问题，有些茫然失措，只好回答说：“嗯，有。”“啊，还有一个叫汪什么？”“叫汪川。”“啊，他们表现的怎么样啊？”吴静有些心慌了。“他们平时表现不错。”孙老师立刻接上去说：“啊，他们都是铁哥们小队的。”顿了一下，孙老师接着说：“这个小队是优秀小队，曾经搞过一次表演队会，市教育局领导和报社记者还有团市委的同志们都来观摩过。”说着他又向吴静使了一个眼色，要他镇静一点。啊，姚校长耷了下眼皮，沉默了一会儿，他又抬起头来拍了拍吴静的手背，兴奋地说：“小吴啊，你工作热情，积极肯干，把班集体搞得朝气蓬勃，这很好。” 可是呢，要注意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啊。你们发动孩子们学雷锋做好事的同时，要注意效果，注意影响啊。吴静爽快地说，杨校长，我们有什么缺点你给我们提出来吧。当然啦，有人反映你们班的铁哥们小队到潘经理家去做好事，反而给人家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影响了他们的家庭和睦，使人觉得他家虐待老人，这可不好。吴静感到很惊诧，他没有想到姚校长会提出这个问题。他把目光转向了孙老师，孙老师却正襟危坐，板着面孔，什么也不说。吴静只好试图为孩子们辩解，姚校长，这一点不能怪孩子们，潘经理对待老人也确实照顾得不好，还有一些过分的地方。姚校长一挥手，恼怒地说，不管过分不过分，这是人家的私事，你们最好不要插手。你这个年轻人啊，怎么这样的不谦虚呢？潘经理这个人我也很熟悉，他对老人也许有照顾不周的地方，但是清官难断家务事，用不着咱们来管，更不能干涉人家的私事啊。少先队做好事儿，哪里不能去，非要到人家家里去？以后你让我怎么跟潘经理见面啊？你快命令铁哥们小队千万不要再去了，这是一条纪律，听见了没有？姚校长说着，重重的在办公桌上拍了一巴掌。沉静了好一会儿，吴静心里愤愤不平，他想反驳姚校长几句，指出潘经理虐待老人的几样事实，并且反问姚校长，向孩子们宣布那条纪律会给孩子们的心中留下什么，以后还怎么对孩子们进行道德品质教育呢？吴静已经打算站起来滔滔不绝地驳斥姚校长一顿，然后停直腰板走出办公室去，可是他却被孙老师轻轻地拽了一把。孙老师向他投以焦急的目光，暗示他不可太冲动。接着孙老师走到了姚校长跟前，冷静地问，姚校长，您的意思归成一句话，就是铁哥们小队别去潘经理家了，是不是呢？姚校长也有些嗫嚅着，就是，也不光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呢是注意方式方法，不要挑起新的矛盾。是啊，小吴以后在工作中是应该多注意一些方式方法，他缺少经验。孙老师答应着，连连向吴静使着眼色，拉着吴静走出了校长办公室。孙老师跟吴静慢慢的走在了操场上，孙老师看了他一眼说，不去就不去，你也不要苦恼。不，我觉得惭愧，摆脱不了良心上的重负，一个教师的良心呢？嗨，小吴啊，你太天真了。孙老师拢了拢头发，他笑了，但是笑得很苦涩。姚校长是咱们的领导，按他的旨意办就行了，何苦想那么多呢？接着孙老师断断续续的把此事的底细告诉了吴静。原来那个二和尚去广州赚了一笔钱回来，他以这笔钱做本钱，又拉着他舅舅一起在北京搞了一个公司，生意做得红火，很想在电视台和报纸上露露面儿。恰巧 这个小学需要翻修操场，需要几万块钱，学校拿不出钱来。有人便介绍潘经理和二和尚，他们拿出那笔钱，但要在操场上给他们立一块碑，还要在电视台和报纸上为他们宣传。姚校长都答应了。这件事儿正在酝酿，却出现了穿黑棉袄老大爷的事儿。潘经理恼羞成怒，姚校长唯恐潘经理不再向学校赞助这笔钱，就立刻找来了他们两个。孙老师望着暮色中的操场上的那些学生们说：“哎，姚校长也是好心，如果这笔钱弄不到手，学校的操场就翻修不成，或者只好找家长们捐钱。你看看，咱们的篮球架、单杠、双杠都已经破烂成这个样了，跑道也坑坑洼洼的，连体育课都上不成。”吴静老师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他气恼地说：“哼，潘经理一家人有这么多钱，难道连一个老头子都服侍不起吗？干嘛非要这样虐待他呢？”孙老师却摇摇头：“我也搞不清楚。小吴啊，别管那么多了，只要班里不乱，学生们分数不下降，那就行了。铁哥们小队的孩子们都很好，只是有几个功课不拔尖儿，怕是考不上重点中学呀。”吴静点了点头：“好，我对他们再抓紧一点。”孙老师温和的扳着吴静的肩膀说：“哎，小吴啊，我的年岁比你大，经历的事情比你多，听我一句话，少搞一些别出心裁的名堂，老老实实过日子，越稳当越好。”傍晚，江琪到楼下居委会去取牛奶，无意间听到发牛奶的老太太跟潘经理在搭话。老太太说：“哎呦，潘经理呀，这些日子可是没见你们家的老头出来了。”潘经理边翻着《北京晚报》，边漫不经心地说：“啊，是啊，我们家老头子又有两个晚上没有回来了。”发牛奶的老太太吃惊地问：“哎呦，那你们还不快到各处去找找？”潘经理满不在乎的嗤笑了一声：“那么大的北京城，到哪儿去找啊？还不把人的腿跑细了？”他忽然发现了江琪，忙立刻改口：“啊，不过我们也派小保姆出去找了两趟，嗨，还不是白费功夫。”屋里沉默了一会儿，大伙儿很快又换了一个话题，很热闹的说了起来。江琪走出屋子，愣愣的望着一眼穿黑棉袄老头常晒太阳的地方，凭着直感，他猜测出潘经理对于岳父的走失不仅是正合心意，甚至还可能是他一手造成的。想到这儿，江琪感到激愤，他觉得自己还有自己的铁哥们儿，不应该对这件事情置之不理。晚上，汪川和康成来给他补习功课，江琪关上房门，悄悄的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他们俩。康成跳了起来：“哎呀，这个潘老头真坏，我早就知道。”“哎，你轻点好不好？”江琪一把把康成摁住，又用食指向门外指了指：“爸爸跟妈妈正在外间看电视，千万不能让他们知道。”汪川却埋着头一声不吭。康成推了推他的肩膀，性急地说：“大哥，大哥，你说这事儿到底该怎么办？”
汪川皱了皱眉头。
我正在琢磨呢。
要是管吧，咱们小队去寻找那个穿黑棉袄的老大爷，必定跟他老头发生矛盾。可是吴老师嘱咐咱们不要管人家的私事，还有咱们马上就要考试了，又得耽误很多复习功课的时间。康成不客气地说，哼，你是私心杂念，你不想想，那个穿黑棉袄的老大爷说不定又在哪流浪呢，一个人孤苦伶仃，多么的可怜呢。
江琪看了看汪川，看他脸上有些不高兴，就立刻说，
二哥二哥，你先别这么说，大哥也没有说咱们不管呢。
汪川摸了摸心口说，
是啊，我没说呀，我也想咱们能眼睁睁的看着不管吗，这么做心里也不安呢，我正在矛盾呢。
汪川皱着眉头，抓耳挠腮，像热锅上的蚂蚁。想啊想啊，他猛然间站起来，一拳头打在桌子上。他下定决心，低声但有力地说，
管，咱们要管这件事儿，咱们是铁哥们小队，不能不管，咱们还要保密，这事儿不能让别人知道，明白吗？
康成严肃地点了点头，
嗯，明白，咱们向学校保证过了。
江琪担忧起来，
哎，还有我们家呢，就怕潘经理又到我家来吵来闹。
汪川长叹了一口气说，
哎，我最怕咱们又给吴老师找一大堆麻烦。
康成挥了挥拳头说，
所以咱们要秘密行动，咱们先商量一个方案。
康成说到方案一词时，一本正经，显得有点好笑，可是他们三个人谁也没笑，三个人凑在一起，压低了嗓门，嘁嘁叉叉的商量了起来。第二天上午课间十分钟的时候，汪川又把铁哥们小队全体人员召集到锅炉房后面开会，浓烈的煤烟气味呛得他不断的咳嗽，可是他总算是简略的把这件事情说清楚了，同时还向小伙伴们提出了昨晚他们三个人设想出来的找人方案。他说，这几天下午咱们小队一致出动，到附近的派出所去找，到公园去找，到大街上去找，咱们一定要把穿黑棉袄的老大爷找回来。说到这儿，汪川又停顿了一下，加重了语气说，
记住，咱们这回是秘密行动，不能让吴老师知道，不能让孙老师知道，也不能让家里人知道。
听说是秘密行动，铁哥们的好奇心被激发起来了，他们纷纷嚷着，
那快说，我们怎么保密呢？咱们从什么时候开始行动？
还有几个伙伴心有疑虑，也问道，
哎呀，马上就快考试了，
是啊，耽误了功课怎么办？那到底怎么回事啊？不是不管他们家的事儿了吗？你们先听我说，你们别嚷。
汪川的小翘鼻子又沁出了点点汗珠。
我本来也犹豫，可是想来想去，又觉得那个潘经理太没有道德了，岳父丢了也无所谓，他甚至恨不得那老头早点死，好丢掉包袱，真是没有良心。
康成也接着说，
所以我们就得管这个闲事，我们不管谁管，大路不平有人铲，哼，就得管，管这件事儿也许耽误几天复习功课的时间，不过也值得，反正咱们再努力把时间给找不回来就是了。我想咱们铁哥们小队应该一致，今天下午就行动。
他没有说完，上课的铃声已经响了起来。汪川忙说，
对，
今天下午就行动，还有谁反对？
王川匆匆环顾四周，看到大伙都摇头，他的心才稍微安定下来。他伸出手指来说：
好，咱们拉钩吧。
八个铁哥们伸出手指来，一块儿拉了钩。